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再次用一段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你们看着我。叔叔问你们就是如果有人跟你们讲骗话的话，你们喜欢吗？孩子们，你们看着我，你喜欢人家跟你讲骗话？如果爸爸妈妈每次跟你讲说要等一下给你这个东西，等一下你做了之后他不给你，你会生气吗？如果爸爸妈妈答应你，你会不会生气？他骗你，会哦。所以讲骗话对不对？不对哦。但是你们有没有讲骗话？从来没有讲骗话吗？真的吗？伟杰，等一下我问妈妈你妈妈就知道你有没有讲骗话。OK， 所以我们不应该讲骗话哦，孩子们不应该讲骗话。上帝不喜欢人讲骗话，因为上帝从来不说谎，一次也没有。他不说谎，他从来不说谎。那个说谎的是魔鬼，魔鬼是说谎人的爸爸。所以我们不是魔鬼的孩子，我们是谁的孩子？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不应该讲骗话说谎，因为人跟你讲骗话说谎的时候，你都很生气，你都很讨厌。如果你有这个的问题就是你每次讲骗话的话，你要改。做错事情的时候要勇敢的承认。为什么会讲骗话呢？因为你做错事情吗？你做错事情被抓到的时候你害怕，所以你就什么？你讲骗话，然后以为你就可以瞒过去了，就是骗了他就不用受罚。但我们不要这样，要勇敢的承认做错了，要勇敢承认被罚就被罚好吗？如果有时候人家问你一些的东西，你知道不可以讲，不敢讲，这样怎么办？要不要说谎？不要，这样怎么办？我教你，安静，你就不要讲。打个比方有时候我每天就捉弄天恩，我就说天恩，你爱爸爸还是爱妈妈？他不敢讲，他讲爱妈妈你要得罪爸爸，讲爱爸爸你要得罪妈妈。你知道他这个他很聪明他就不讲。有时候他就不讲，但有时候他讲骗话，他说两个都爱，他一定是爱其中一个比较多的。所以我教你，如果有人问你东西，你不要讲的时候，你知道你不可以讲的时候，你就安静。我说我不要讲，好吗？所以我们成人，我们也是一样。当你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人家要套你的时候，你知道你不能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讲，你无论你讲实话或讲谎话，你都不能的话，你就不讲了。我说你要猜，给你猜了，我就是不讲。你这样认为就是你就这样认为了，我就让你这样认为了，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明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逃避很多不需要讲骗话的一些的光景，然后我们去说谎了。好，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正道的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13:1-18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拿去所以你们翻马太福音13:1-18然后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你再一次的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领受恩惠，让我们再一次的得着你从上头来所赐下的话语，赐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听了之后我们心里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回转过来，然后得到医治。因为你在经上你所应许的就是凡是有的你还要再加给他们，那些凡是没有的甚至他仅仅所有的都要夺取。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要教导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得到福分，让我们能够得到你所要加给我们更多的。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若我们有任何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若不符合你的心意，若违背你的话，求主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责备的工作。无论是小孩，无论是年长的，或者是男人或是女人，都一一的都来责备我们，使我们回转过来，赐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若有任何弟兄姐妹有愧疚良心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宽恕他们，使他们不畏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得到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13:1-3 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很多人聚集在他那里。于是他上船坐下来，众人都站在岸上。然后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所以耶稣说了一个的比喻。所以弟兄姐妹啊，在还没有开始之前，你们要记得上文这一段经文的上文是耶稣的母亲带着他的弟弟来找耶稣啊，所以他们来找耶稣，想要带耶稣回家，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有点不正常了啊！耶稣突然间，他为什么得罪了这么多的法利赛人？他不正常，要带他回家。但结果啊，耶稣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指着门徒说：“凡遵行天父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所以这段的经文就再次的提醒我们：凡是当我们要跟随耶稣、相信耶稣、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耶稣就接纳我们为他的亲人哦。结果回到经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同一天，你看在十三章一节的时候是那一天 on the same day、that same day 就是同一天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耶稣到底有没有接见他的家人哦，有可能是没有接见。所以上一次我已经解释了，这不是耶稣不孝，但耶稣可能没有接见他的家人哦。所以那一天里面就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越来越多人哦。然后结果耶稣发现有这么多人的时候，因为房子太小哦，然后结果他就要去到一个海边，然后在海边上的时候找了一艘船，就站在船上，然后每一个人就围在海边那边听耶稣讲道哦，许许多多的人哦。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七个比喻，有关天国的比喻。那比喻是什么呢？什么是比喻？ What is a parable?比喻往往在圣经中是用生活的例子，就是耶稣用生活的例子 life example， 用生活的例子来描述一些属灵的真理的事实。 Parable is a life story used to teach spiritual truths、所以耶稣用比喻生活的例子来教导属灵的事情，真理的事情、所以这些的比喻在十三章里面有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是在讲天国的比喻。这样天国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有关上帝的事情，有关上帝国度的事情、明白吗？上帝国的事情，所以叫做天国的比喻。所以耶稣用比喻来讲述天国，耶稣用这些的人每一天的生活的故事来教导那看不见上帝国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来继续看三节，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在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第五节，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第九节，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的耶稣第一个的比喻是在讲撒种的比喻哦。在这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四种的土质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soil,、四种不同的土质。土地哦，有四种的，你们知道有哪四种吗？结果有路旁的 pathway， 有石地上的 stony ground， rocky ground， 有荆棘的 those with lots of thorns and weeds， 好土的 good soil。 所以这个的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四种的土质哦，所以在这四种的土质里面就描述了四种的情况，而这四种的情况下只有一种的情况是有好的结局的。所以我们来看啊，在第四节的时候耶稣描述当时候他们农夫就是撒种，因为耶稣当时候的那个时代很多人是农夫还有牧羊的，所以这是他们经常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的。所以当耶稣用这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们听是听见了好像明白，但是不一定能够明白。 除非耶稣真实的解释给他们听哦。所以这是他们熟悉的一个的生活的例子。所以耶稣讲述有人撒种的时候，有一些的种子就落在什么？第一，在第四节是落在路旁，结果落在路旁的那些的种子，结果就被小鸟吃掉了。为什么会被小鸟吃掉呢？因为结果以前人的那些的路旁哦，是为什么是路旁呢？因为在田的旁边要有走路的路旁，结果他们要做路旁的时候，结果他往往农夫就用很硬的那些的铁或铁器，把这些的软软的泥打成硬硬的，就是压缩它，结果它变成硬的一个路旁，使你可以走路的。结果这些的种子一撒在这些的路旁的时候，结果因为它没有不是软泥，结果它的种子是在路就是在泥土上面的，结果小鸟飞来的时候很快就容易把它吃掉了。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撒在路旁的那些种子小鸟就把它吃掉了。在第五节的时候是第二的情况，第二的光景里面你就看到有实地上的，而这些实地上的这些的种子，就是撒在实地上的，它有浅土啊 ，very shallow soil 啊，这些浅土上啊，结果它们会发芽，因为它们有泥土，有泥土就有水分啊，它可以吸收水分，它可以成长。但结果太阳一晒出来的时候，它就被晒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根不深，它的根不深的时候，结果因为泥土浅，所以水分不足。根又浅，结果它吸收不到水分，结果太阳热的太阳一晒一出来的时候，结果它就被晒干了啊！如果你们不相信，也会叫你们种豆芽，你给它很少的水，你看看太阳猛烈一出来的时候，你放它一天的时候，结果那个豆芽就可能被晒干，就爆裂，就枯气了。好，这是第二的光景。第三的光景里面，你就看到有一些撒在荆棘里的。这些荆棘里面就是当时候他们有很多那些荆棘，结果他们这个的种子也成长，结果这个荆棘往往也成长，而且往往成长的速度是比这个的麦子更快的。The weeds will always grow faster than a normal plant. 这就是荆棘的力量，荆棘往往就增长得很快。结果增长得很快的时候，这个的种子成长，经济也成长，结果这个经济就把这个的麦子就什么掐住了，结果它不能长成，就不能结果了。唯有第四个光景是好土，是撒在好土上的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实，在第八节哦。所以讲完这个的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耶稣说，有耳的就应当要听。什么意思呢？耶稣要我们很谨慎的来听，因为他讲的这个的比喻不是一个普通的比喻。耶稣不是在讲撒种，叫你怎么的种菜，叫你怎么的收割，不是。耶稣是用这个的比喻告诉当时候的群众说，你们有耳朵的话，你们要仔细的听，你们要小心的听，因为这是关乎你的生命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们有一些的疑惑，为什么有一些人撒种的时候会落在路旁，有些人为什么会撒种落在荆棘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当时候古代以色列他们耕农的一个的做法。以前古代以色列耕农的做法就是他们会大量的撒种，拼命撒，撒完了之后他们才耕农，就是才把那个土地弄松。所以这样的这种撒种的方式，所以这些的种子有些会落在浅土，就是实地里面，就是下面有硬的地哦。如果你们不懂什么叫下面硬的地，可能男生新加坡的男生就明白，那些有时候他们去军营的时候，他们要挖那个地哦。我没有挖过，但是我知道有挖过，那些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砰一声的时候，哇，他们就流汗了。为什么流汗呢？下面是铁来的，就是很硬的石头，挖不再下去了。结果怎么办？要重挖，而且挖那个有时候他们要挖这个，就是刚好一个人可以进去的那个地的时候，是要挖一整天的。挖到一半的时候是实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要冒冷汗，真的是要流眼泪哦。所以有一些真的是实地哦。所以当时候的农夫是这样拼命撒，拼命撒。所以有一些的种子会撒在路旁，有一些的种子会撒在荆棘上，有一些会撒在实地上，而大部分会撒在好土上。所以耶稣讲了这个的比喻，然后呼吁 群众，当时候的那些听耶稣讲道的，在海边听耶稣讲道的人说，你们要小心听，你们要小心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的比喻，我要下个星期才跟你们解释，我会详细的来解释，因为接下来还有一段的经文，我要把他耶稣要带出来的重点教导你们。这个的比喻我下个星期会解释，但是在这里我要指出，在第八节的时候非常很可惜的，因为有些的牧师他们滥用，怎么的滥用呢？在第八节里面说，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最近我听见一个的牧者，他就这样的分享，这个的比喻说，你们要奉献，奉献的时候，你奉献在好土的时候，结果你就会得到100倍，得到60倍，得到30倍，就是你凡是给上帝的钱，上帝会给你100倍、60倍和30倍。然后他们会讲什么呢？这个的好土是什么呢？这个好土就是好的教会，好的教会就是好土。结果如果你奉献给小的教会，小的教会就要死不死，所以你每次奉献给小的教会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不好不稳吗？这个小的教会每次都需要钱，每一次都需要钱的，所以你给这个小教会只是让他紧紧的过活而已。但是不一样了，你奉献给大教会的时候，大教会 mega 有经济有雄力，你给大的教会的时候，大的教会就有很多的钱可以做很多的事工，结果会结出100倍、60倍、30倍。结果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这样解释？但这样的解释肯定是胡说八道。如果你们有仔细的来上主日学的话，就是我邀请你们来上主日学，我就会教你们怎么的解经。这段的经文不是在讲你给多少钱会有60倍、30倍、100倍，不是。你要看上下文，上下文在讲什么，就决定了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的来聆听，来明白上帝的话。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十节，马太福音13章第十节，门徒上前问耶稣，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你对这些群众这些的人讲话，为什么只用比喻用故事呢？第十一节，耶稣回答，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他们知道。在这里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耶稣，你为什么要跟这些群众讲话的时候，你要讲故事，你要用比喻，他们听不明白听不懂，因为门徒其实也不明白的，后来他们问耶稣。但结果很惊讶的时候，耶稣就说，第十一节，他回答，天国的奥秘就是天国的秘密，这个天国的奥秘给了谁？只给耶稣的门徒，而不给那些的群众。结果这是很惊人的，为什么耶稣不愿意把天国的奥秘给每一个的人？为什么耶稣不是要来拯救世人的吗？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天国的奥秘给每一个人？ Why Jesus is unwilling to give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o all the crowds, to all the people? 因为群众不相信耶稣。你要知道，在当时候虽然有许许多多人在听耶稣讲道，许许多多人在围观在看耶稣，但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是在旁观者，就是他们在观望的态度，他们没有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所以凡只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耶稣会把这个天国的奥秘给予他们，加给他们。而那些群众大多数都不信耶稣，尽管他们看见了耶稣行神迹，尽管了耶稣用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证明他就是众先知，所有的先知指向他要来的那一位。但群众是不相信。所以结果你看，在圣经第14节和第15节的时候，耶稣就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就是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书，说这些的百姓，现在这些的群众，就像当时候以赛亚时代的那些人一样，是悖逆的，他们是不信的。所以耶稣不愿意把天国的奥秘给他们。好，我们来看第12节，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们，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13节， 因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也不明白。结果这段的经文你们要小心，同样的是会有一些的牧师他们滥用这个的经文，少数的一些不道德的一些的牧师，他们会说什么呢？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你。什么意思？就是你有钱你给上帝，上帝还要加给你，给你更多。这样的解释可以吗？这样的解释是乱解经，真的是有人这样解经的。结果如果你是这样解经，你这样的来解经的话，结果你看第十二节哦，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就是如果你没有钱的，你只剩一点点钱的，上帝都把你那一点点钱都拿去。这样的解经是什么？乱解经哦。我真的是有听到这样的人乱解经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要好好的严谨的来从圣经明白上帝要说什么。好，我们现在回来看第十二节哦，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就是说如果你有的话，上帝要加给你，他就充足有余，没有的话就连他有什么都要拿去。结果我问你们呢，有什么然后上帝还要加给你，有的是什么？没有的没有什么，以至于他没有的都会被拿，一点点剩下的都会拿去。而且凡是有的有什么，然后上帝要加什么给你。 So what is the thing that you have and that God will add to you? What is the thing? 那个是什么？所以是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回应我吗？啊？信心？不是。来，再来。恩典？不是。你们都差不多很接近。再来。信靠？不是，你们都是乱猜。你们上罗马书的时候，你们要很严谨的来查经，对不对？你们记得吗？要看上下文，对不对？凡是有的要加给他。什么？对了，很好。哇，我的老婆给我很欣慰。天国的奥秘。所以你看第十一节上文，耶稣回答，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这个天国的秘密，耶稣说只给谁？耶稣的门徒。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那些群众的知道。十二节的时候，接下来马上接下来的时候，耶稣说，因为凡是有的，有什么？有这个天国奥秘的。耶稣说还要加给他什么？更多的天国的奥秘，让他们能够什么？更明白，更清楚，更明白。凡是没有的，连他那一点点都要拿去。结果是什么意思呢？结果你看整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回到耶稣当时候的处境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耶稣的门徒他们相信了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天国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那受膏的君王，他就是那救世主。他们相信了，他们有了这个天国的奥秘。耶稣说他们有了，然后他还有什么？上帝还有什么加给他们，让他们更明白，有更多明白，更多知道，更多。结果当时候的耶稣的那些的群众，那些群众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吗？他们大多数都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认为那些的群众，当时候的群众，因为很多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很多的宗教师，还有当时候的以色列人都是有读圣经的，他们有去会堂，他们有听圣经的，他们以为他们懂天国的奥秘，他们以为他们懂圣经，但是他们懂吗？他们不懂。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所以后来你看到他们怎么样的把耶稣杀了。所以他们仅仅有的那一些哦，都会被什么夺去。所以凡是没有的，就连他那一些的都要什么拿去。因为这一些的群众，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结果你就看到什么呢？结果他们就好像耶稣所比喻的这些种子撒在路旁的，结果他们被小鸟吃掉了。而这些的门徒，你就在整本的福音书里面看到，他们从起初对天国的认识是一点点的，后来他们越来越认识上帝，把更多的恩典，把更大的信心，结果是把更多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加给他们。所以后来他们明白了，后来才写了圣经新约的书信。 而这些的群众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他们明白，他们以为他们懂天国的奥秘，他们拒绝了天国要来的那个王，就是耶稣，后来把他杀了，所以他们仅仅有的那个表面的知识都什么被拿去啊，这个就是耶稣所要讲的这个的十二节的意义哦。所以因为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跟随了他，你相信上帝还要加更多的恩典给你，加让你认识更明白天国的奥秘。 If you believe and follow Jesus, Jesus will teach you more about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会加给你。但是若你没有的话，你不相信他，你不跟随他的话，凡你有的那个片面的知识哦，都要被拿去，结果你落出来的下场可能就像那些的群众一样，你恨耶稣，你不信耶稣，你离弃他，甚至要杀他。好，我们看第十四节，继续来看第十四节，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的身上。耶稣说什么？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是谁呢？以赛亚是旧约中以赛亚先知，旧约的以赛亚先知在主前700年前诞生的，主前700年前，就是离现在是大概大约2700年前，以赛亚先知。所以耶稣引用了旧约中的以赛亚先知，说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的身上。应验在谁的身上？肯定不是在门徒身上，因为你继续看啊，他说你们听是听见了，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用不灵的耳朵去听，又闭上眼睛，免得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这段的预言。在以赛亚的时代，上帝呼召了以赛亚先知做先知，为什么呢？当时的以色列是一直拜偶像的，他们离弃上帝，他们废约，他们背约，就是他们不守上帝的约，他们不要上帝，他们拜偶像。上帝就兴起了以赛亚先知，说你去跟他们叫他们悔改，你传讲上帝的道啊。但是上帝这样行的时候，却告诉了以赛亚先知，就是当时候这群的群众，整个的以色列民的他们的心态是怎样。这段的经文是取自于以赛亚书6章9节第10节，你们看啊，以赛亚书6章9节第10节，你们听我念。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呼召了以赛亚做先知，但是神告诉以赛亚先知说，你去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是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明白，因为这个人民他的心是硬的，这个人民的心思是迟钝的，耳朵是不灵的，眼睛也盖上了，他们不会回转过来的。所以以赛亚先知做先知的时候是很惨的，因为上帝兴起他的时候，叫他去传福音，把这上帝的道传给他们，但是上帝事先告诉以赛亚说，你去传，但是他们不会听的，你去传，但是他们不会信的，但是我要你去传，你就这样的去传。结果你知道整个的历史里面，后来以赛亚先知是后来被一个其中最后的一个坏王，他侍奉的最后一个王，在传统上是被拉锯，就是被绑在马车上，然后结果被撕裂成一半，这就是以赛亚先知的结局啊。所以耶稣就引用了上帝对以赛亚先知说的这段话，然后耶稣说什么？应验在他们的身上。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说这些跟在现在在很多很多的几百可能几千的人在这个海滩上的，他们的光景就跟以赛亚先知的时代的那些的悖逆的百姓一样，一模一样，他们的心是远离耶和华的，他们的心不向着上帝的。所以虽然在耶稣的时代，那些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不拜偶像了，他们以为他们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为什么呢？ 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认不得耶稣。当耶稣用圣经来指向他自己的时候，他们不承认他。当耶稣行大量的神迹的时候，他们依然保留观望的态度，他们说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他们不相信他。结果耶稣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说他们就像当时候的百姓一样，是悖逆的，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结果耶稣说，如果他们回转过来，在第十五节，我就医治好他了。但是最可悲最可悲的就是，你看哦，第十五节，他们自己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这就是耶稣描述他们，看是看见了，但是他们关着眼睛，他们就是不要看，他们的心就好像蒙了油一样，就好像很多脂肪一样，这样结果要死又不死，这样差不多就是等着死的那种的光景哦，所以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的光景。第十六节我们继续看，现在耶稣对门徒说话，那些相信他跟随他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话。如今同样的，耶稣也是把这样的应许给我们，那你相信他，你跟随他的话，这个的应许就应验在你的身上。第十六节哦，但和本有翻译但这个字哦，新本没有，这个是很好的翻译，把它精准的翻译出来。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耶稣告诉那些门徒，相信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他说他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所以结果你有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人，结果我们相信了，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听了，我们明白。但有一些人，他们传给了他们，结果他们把眼睛关上，他们耳朵不要听，结果他们是有祸的。所以耶稣告诉这些的门徒，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第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所以结果耶稣讲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是很有福分的。结果今天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不懂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想，我很长的时候在想说，哎呀，为什么我就不生在耶稣的时代，如果我可以跟随耶稣，哇，那该多么好，多么令人羡慕。你可以亲眼看到耶稣，你可以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你可以亲耳听到耶稣所教导，你可以跟他一起的来生活。所以结果耶稣的确是这么样的认为，耶稣告诉那些跟随相信他的那些的门徒，你们是有福的。所以在第十七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的先知，就是旧约中许许多多的先知和义人，就是信上帝的这些的义人，他们想看到你们所看到的。看到什么？他们要，因为这些的旧约的先知和义人在等待耶稣。整本的旧约的先知和义人，他们所讲论的都是指向耶稣的到来，他们在等待，他们是明白的，虽然不这么的清楚，他们知道有一位要来的，这一位应许的后裔要来，所以他在等待。连摩西都说，那我将来之后会来一个更大一个的先知，你们要听从他。所以连摩西也知道，亚伯拉罕也知道，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将来会有一个的后裔，他要以他立这个的永约。所以亚伯兰知道，摩西知道，众先知他们都知道将来耶稣要来。耶稣就说，许多的先知和义人想看见你们看见的，却没有看见，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啊。所以结果耶稣说，他们是何等大的福分，这些的门徒是何等大的福气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当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你就知道整本的旧约的先知他们所讲论的都是在讲有关耶稣基督的到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结果弟兄姐妹，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圣经跟其他宗教的经典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因为这整本的圣经单单旧约是用了大概是3500年前写的，最早的旧约是大约3500年前写的，是摩西写的，摩西五经3500年了，是远远超越所有的经典的，就是宗教的经典。而这些的旧约的单单旧约的书信里面，就有30多位的先知，上帝用了30多位的先知， 啊，用了这三十多位的先知里面，是在这一千多年里面出现的，而他们是大多数是从未数面的。以赛亚先知是从来没有看过摩西的，摩西也没有看过以赛亚先知，然后摩西也没有看过亚伯拉罕，所以许许多多的先知他们是从来都没有数面的。但是上帝使用他们写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他是不是一致的？他是一致的，他的信息是一致的，是指向耶稣的到来。后来耶稣到来的时候，结果你看到我们整本的圣经我们是可以合在一起放在一起的。但你看到其他的宗教的经典，他们能这样吗？他们不能这样。你看到有一些的宗教，它的经典是很多的，大概有几几万万卷的。为什么呢？有很多人他们自称说他们是悟道了，结果他们悟道了，结果他们就写他们所悟的经典。结果你把它并排来看，你阅读的话，我告诉你有一个的结论，就是越读越乱。这个不是我说的，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这样承认的。就打个比方，我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我遇见我一个不信主的一个朋友，他就告诉我说，当我读这些的经典的时候是越来越乱的，因为他是不一致的，他的信息是不一致的。后来我就说，对了，只有圣经是一致的，但他不接受，明白吗？因为他们有许许多多人写的时候，这个讲说你要怎么得救，他们结果他们得救的方法有十种得救的方法，最少有十大宗，你知道吗？他这个的宗派有最少有十大宗，然后结果有一些的救法不一样，有些是要苦行，有一些是要念经，有一些是要做什么，有一些是要就是要轮来轮去，结果他们的救法都不一样，有些可以吃鸡蛋，有些不可以吃鸡蛋，有些可以吃肉，有些不可以吃肉，有些可以吃菜，有些不可以吃菜，有些是小乘的，有些是大乘的。小乘的意思就是度自己，帮助自己，有些是大乘的，就是度帮助每一个人。结果他们许许多多的不一样，不一致，这就是人写的经典。然后有一些的经典是独称，他说他是唯一的先知的，结果他就写了一大本的经典，结果他说盖过了圣经一个人写的，而这个人写的时候是所有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不接受他是先知的，从来都没有接受的，结果他说那个是经典，是天使给他的，结果一个人写的，你看到很问题很大。那结果我们看我们手中的新约圣经的时候，单单福音书里面有几个人写？四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观点，但是这四个不同的观点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手中的圣经不像其他的宗教的圣经啊，他们认为他们是经典，但是是不一致的，而且有时候是一个人写的，然后结果是不跟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告诉这些的门徒说，当时候旧约的先知跟义人都想要看到你们所听到你们所说的话，如今你们看见了，如今你们听到了，你们是有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还没有进入，我下个星期会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在我还没有进入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的解决，就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在第十二节的时候，耶稣在第十二节说什么呢？因为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啊，什么意思呢？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否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Do you truly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Jesus is God? 你们真的是否真心的相信？还是如果你们只把这个的当成是另外一个的宗教，另外一个的哲理，另外一个的理论，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你就没有办法明白接下来上帝透过耶稣所给的天国的比喻，天国的奥秘，你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没有办法明白呢？为什么不信的人就没有办法明白呢？ Why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you never understand? 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人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天国的比喻，天国的奥秘？为什么 不信就不能明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天国的奥秘是眼睛看不见的。 你能够明白你死后要去哪里吗？你看见你死后要去哪里吗？看不见。你看见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的时候，这个的世界是谁创造的吗？你看过吗？没有，你没有看过。你死后你也不知，你也看不到你要去哪里。你看到将来末后的审判吗？圣经说有末后的审判，你看到吗？没有。但你怎么知道？因为你信上帝的话。所以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来明白那些眼睛看不到的事情，没有办法明白的。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太空人 astronaut， 这个太空人告诉一个很愚昧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很愚昧的，他告诉这个孩子说，如果你到月亮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你没有空气，所以我们要带氧气筒上去月球，我们才可以呼吸。这个的愚昧的孩子，你知道说什么吗？他就半信不疑，不懂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骗我的啊，我才不相信。他就告诉这个太空人说，有一天我到月亮的时候，我明白了，看到了，我才相信。结果这个太空人要继续把这个月亮的这个的光景告诉他的时候，有用吗？没有用，因为这个孩子不相信，他结果就不能够明白，再说也没有用，因为他已经不相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人到上帝那里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到上帝那里去，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情，唯有耶稣知道。所以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他可以把上帝的事情告诉我们。如果你不信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认识天国的奥秘，你必须是要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如果你对他的话语是抱有怀疑的话，你是不能够明白这天国的奥秘的。而我们信上帝的话，因为他是不说谎的，因为他是上帝，他从不说谎，所以我们信他的话，因为他是上帝，就这么简单。就好像你的爸爸妈妈告诉你说你是我的孩子，你们说等我验验 DNA 我才相信你是不是我爸爸妈妈，我不相信。然后拿了 DNA 报告了之后，我说我要怀疑一下，到底这个 DNA 报告是不是这个的我的爸爸妈妈跟这个的医生串通好了，然后结果改了一下，结果可能这个不是，医生也是串通的。结果他就一直的怀疑，一直的怀疑，一直的怀疑，结果他就永远不能够明白，没有相信。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人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去真的经历，真的看见的。你们真的有到月球过吗？你怎么知道天太空是有真的有一个月亮？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幻觉而已？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地球是随着太阳这样转的？谁告诉你的？老师告诉你的？你为什么相信？你有看到地球这样转吗？你有看到过吗？为什么你信？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亲眼看见、亲眼经历的。所以你要经历到耶稣所说的话，你要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你必须要相信他。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方法论。This is the methodology of Christianity. 所以奥古斯丁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奥古斯丁以前 是早期教父哦，是耶稣 时代之后的400年的一个很出色的教父。奥古斯丁起初他不相信，他 太聪明了，他不想不通。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孩童在唱歌的时候，他听到孩童念 一句话的时候， Take it up and read, take it up and read, 就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结果他开了圣经之后，他看了一节经文之后，后来圣灵感动他，他就信了。他不是因为他明白才相信。后来奥古斯丁就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以信求知，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如果你不以信心来求知道的话，求知识的话，你永远不能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明白。所以基督教的方法论永远不是我明白了我才相信。如果是明白了才相信，你就永远都不能进入，永远不能够经历，你永远都不能够看见了。结果有时候我觉得神很奥妙，有时候我预备的讲章，其实我是有时候有一些的我知道我多么希望有一些的人是能够听的，但有时候他们却不来。你说神很奇妙的，很奥妙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你要信耶稣基督，你才能够 明白。你们知道C.S. Lewis 吗？C.S. Lewis 就是那个拿尼亚的童话故事 Chronicles of Narnia， 你们知道吗？他为什么画这个的童话故事？他要教导什么？背后这个童话故事是有一个的真理要告诉我们的。当时候那些的孩子们就进入这个的衣橱里面，结果他们就进入到什么另外一个的世界。这个的另外一个世界是真实的。那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有时候告诉其他的人，他们相信吗？不信。结果他们叫他们进入那个衣橱的时候，他们要进吗？他说你发神经，他们不相信。但是如果当他们相信，他们进入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的世界。同样的，也 C.S. Lewis 就要用这样的一个的故事来教导我们一个的真理，就是你要能够明白上帝的事情，你首先要相信，你要进入，你进入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不然你永远都经历不到。所以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每一天我们就经历到上帝如何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哦，不然你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人到上帝那里，只有从上帝那里来的耶稣基督把上帝天国的奥秘揭开来给那些相信他跟随他的门徒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在约翰福音14:6，耶稣对众人说，耶稣对他说，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只有许多的宗教家创办伟大的宗教的那些宗教领袖说他们是寻求真理的，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说。你相信吗？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相信吗？ Do you truly believe all these are God's word? Truly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is speaking? Do you believe? 如果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你是有福的。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跟随他，你是有福的，因为耶稣会在你的生命中像门徒一样，把天国的奥秘慢慢的教导你们，使你们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能够知道。但是如果你说我对天国的奥秘没有兴趣的话，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是很大的，你很有问题。如果你说我相信了耶稣，但我对天国的奥秘没有不感兴趣，很多的基督徒讲我不感兴趣，信就好了，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我告诉你，你真的问题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许许多的人，你知道他们花很多的钱去看命，他们要知道什么？知道他的未来。结果现在上帝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清楚的记载下来，你说你没有兴趣，但你有什么兴趣？你有兴趣说下个星期那个股票会上还是下，结果你会买很多的，用很多的钱去买那些股票经的书啊，来看研究，研究什么？研究未来。但你结果关乎你自己的生命，你没有兴趣。但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你是很有问题的，你要回转过来，你回转过来，上帝就要医治你，有耳的就应当要听哦。所以我们总结今天的教导，耶稣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这关乎你的生命。 It concerns your life dearly, you ought to listen. 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这关乎到你的生命，这关乎到你的未来。 I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时，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主会教导我们明白更多天国的奥秘，这是耶稣应许门徒的。第三，凡拒绝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天国的奥秘，他们也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经历到耶稣的同在，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恩典。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能明白，因为他们不是以信来求知，他们要以他们的理性做主来决定我是否要相信这个的上帝。结果他们听见了是听见，但总不明白，听是听了，但好像听不见，看是看见了，总是不明白，总是不领悟。所以耶稣说了12，因为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跟随他， 你明白了这天国的福音，上帝要把更大的恩典加给你，他就充足有余。这恩典就是他要教导你明白关乎你生命的事情，关乎天国的奥秘的事情。凡是没有的，如果他只有表面的知识，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研究神学，很多的神学家也不明白圣经，他有博士学位，他圣经可能比我滚瓜还烂熟，结果他还会做批判，但他永远不能明白，因为他不信。所以他凡是他连仅仅他所有的都要什么拿去，就像那些的当时耶稣的那些的群众一样，他们熟读圣经，但他们不认耶稣，他们最后把他杀掉。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祷告，今天的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解除心中有任何的疑惑。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疑惑疑问，拦阻你委身于耶稣，拦阻你没有全心的来投入相信的话，你要求主开恩，把你心中的疑惑拿掉，把你心中拦阻你的那个的问题挪去，你求主开恩。第二，你求主赐你们信心，能够相信上帝的话。你若不以信心来相信上帝的话，你读了圣经也是白读，你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因为你不以信心，你就没有与他建立关系，你没有办法明白他的话语。第三，我们求主加添我们对天国奥秘的认识。如果你对天国的事情不冷不热不关心的话，你是有问题的。你要我劝告你，你说你要求上帝说，主啊，我对天国的事我不冷不热，我没有毫不关心，你求主使你的心回转过来，然后主会把更多的恩典加给你，让你明白天国的奥秘。我们现在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自己来回应我们的主。不要向我回应，你不需要向我回应，你心中你自己向主交代，你自己向主回应，因为你确确实实听到了他的话，他要你相信跟随他，凡是有的他要再加给他，那没有的他连他仅仅所有的都要一一的挪去。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主。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要求你赐下恩典。若任何弟兄姐妹向你 呼唤，他内心里面向你呼求，说他内心中有疑问，他内心中有很多的问题他不能解决，以至于拦阻他不能委身于你，以至于他不能够全心的投靠你，说你求你应验他们的祷告，求你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看见，使他们能够相信，使他们能够悔改，使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很多的时候，很多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所看见的问题，但主啊，求你赐我们信心，能够来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一切。主，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关心明星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那些艺人要做什么的事情，我们关心时态，我们关心政治，我们关心我们的钱财，我们关心我们的投资，但我们对天国的奥秘我们是冷淡的，我们对这些我们都不在乎。主啊，求你使我们悔改过来，因为这天国的奥秘是关乎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竟然不在乎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是哀哉有祸啊。主啊，你使我们回转过来，主啊，你让我们像门徒一样跟随你，相信你，你把更大的恩典都加给我们，因为凡是有的你还要再加给我们，我们愿意都像门徒一样是蒙福的，亲耳我们听见了，我们明白了，我们亲眼看见你的圣言，我们也明白，我们跟随你。主啊，你把更大的恩典让我们更深入的来明白来认识你。主，你求你把这样的恩典都赐给我们，主，你赐我们众人信心。我们若有弟兄姐妹这样心里这样的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在天上的宝座，你听他们的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现在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分组，我们彼此把我们个人生活中的需要彼此分享。我们